各位弟兄姐妹，各位朋友，新年好！愿赐平安的主常与众人同在。啊，看到那么多的心在这里，不想把它踩下去。在这个漂亮的这些的心在底下，感觉到真的是被爱所包围着哈、是一个多美好的一件的事情。今天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哈、今天呢。我们在这里有三个重要的纪念哈。第一个当然我们说是新年哈，我们在这里呢一同来庆祝新年哈，恭祝大家新年快乐哈。在主里面蒙恩。那第二个日子呢，大家知不知道今天24号是什么日子？情人节，所以很多的爱，很多的心在这里哈，对不对？我们小朋友刚才唱的诗歌啊，实在给我们有很多非常好的提醒，爱要分享出去哈，你不分享出去，你的爱很少，越分享越多哈，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的事情。然后今天还是我们教会的福音的主日哈，所以是三个日子哈，庆祝新年情人节，福音的主日。我在这个星期一开始我就想，今天我讲什么呢？讲一些关于新的开始的事情啊。讲一些情人节谈情说爱，讲一些爱的事情呢，还是福音的主日哈、讲好消息啊，福音就是好消息。那我就想，究竟我讲什么才能够符合今天这样三个哈、这个重要的日子？最近我在校园查经班，就跟弟兄姐妹朋友一同来查考这个新约圣经哈、后面的一卷书，叫约翰一书。因为我准备这个约翰一书的缘故，所以我就把它看看完又看。然后当我在思想今天要讲什么的时候呢，我就想起这个约翰一书里面我读到的一段的圣经哈、那我就说啊，这一段是一个很好一段的圣经，能够让我能够三个日子能够从这一段的圣经里面一同的来表达。所以呢，今天我就选了在新约圣经后面约翰一书哈、的第四章，从第七节我们读到这个十节，有没有？对，有哈，很好。如果大家有圣经，你愿意翻开圣经后面的约翰一书哈、是这里吗？哈，对不对？对。那然后呢，如果你大家想看那个projector 的也可以哈、都是同一段的圣经。我希望能够透过这段圣经，我们一同来思考哈。究竟哈、爱是什么啊？我特别给一个题目，就是非一般的爱哈、那我们说情人节，我们盼望讲爱哈、究竟人间的爱跟圣经里面所说的爱有什么不一样呢？那我希望能够截断圣经，让我们一同来思考哈、约翰一书哈、the first epistle 是不是 epistle 不是 epistle John 哈、epistle John 哈、first book, 第四章的七到十节，我们找到，我们一同来读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把这段圣经，大家可以看那个荧幕，也可以看你的圣经，我们一起来。亲爱的弟兄啊，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来的，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并且认识神，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神差他的独生子来到世间来，使我们借着他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在此就显明了，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缓回祭，这就是爱了。好，短短的一段的圣经啊，我说这是非一般的爱。究竟这非一般的爱所指的是什么？我们人所想到的爱与神所表达，说圣经所表达的爱究竟有什么不同呢？那在这里约翰这个写这个书信的作者约翰一开始的时候说，我们应当彼此的相爱。他提出一个要求，就是说我们要彼此相爱。然后接下来他的理由是什么？因为神是爱，是从神生的，我们就应该彼此的相爱。 我相信有很多人，无论你是基督徒还是还不是基督徒，可能你都听过哈，圣经里面所说的神爱世人，可能你也知道基督徒常常讲爱这个观念。那么究竟怎么样能够彼此相爱呢？我们都知道，问题是人能不能够真的能够做到彼此相爱呢？为什么人不能？因为人所想到的爱跟圣经里面对神的爱的形容的描写的表达是不一样的，所以在本质上是不同的。所以虽然我们知道人要彼此相爱，就像刚才小朋友所说的，我们爱要分享出去，是的，我们都知道，但是做起来的时候感觉实在太困难了。那怎么样才能够做到分享这个爱出去啊，能够跟人一同的来享受在爱中呢？就像现在我在爱中一样啊，那么多的心来包围着我。我们来看第九节啊，第九节他说，神是因为神就是爱，神差他的独生子来到世间，使我们知道他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就在此显明了。在这里提到一个好像一个我们很多人都读过的圣经，说神差他的独生子来到人世间。那为什么这个神的独生子来到人世间就能够表白还说表明神爱我们呢？有什么的重要的地方透过他来到人世间我们就明白神的爱呢？当然呢，我们等下会读到第十章第十节，讲到他耶稣基督来到人世间的目的是什么。好，等下我们再会去讨论这个的解释。但是先我们来思考一下，耶稣基督来到人世间为什么就能够表达出神是爱呢？耶稣是谁？这里说他是神的独生子。那当然呢，我们可以用很多时间解释什么叫做神独生子，但是我用最简单的最直接的一个 的表达说，在圣经里面说到耶稣是神耶稣是神的独生子，他表达是什么？他耶稣基督有神的神性，他与神是一样的，神的儿子，他有神的神性。所以在当中要表达这是什么？耶稣基督就是神。那如果你对这方面还想探讨更多的话，聚会完了之后我们可以跟你探讨怎么样来理解这个神的独生子这个问题。但是在这里我们先接受这个，耶稣基督就是神，他就是神来到人世间。那你说有什么特别呢？神来到人世间为什么就能够表达神爱我们，神的爱在当中显明呢？我在思考的时候我就想，这位的神来到人世间，他究竟写去了什么？这位神来到人世间，他究竟写去了什么？我在想的时候，思想的时候，我就想到几方面。当然我们不会用很深的那个神学的理论跟大家来探讨神性的问题哈。但是我提几点让大家来稍微来明白一下，究竟神来到人世间对他来讲表达了什么。我们说神是哪一个绝对完美的一位的神，但是当他来到人世间的时候，我们说他从完美到了不完美。怎么说呢？我们讲的完美不是哪种的神学那种哲学的一种的观念，我们就简单来说，这个完美就是他的美吧，就是他的漂亮，他的美貌吧，那方面吧。圣经怎么样形容耶稣基督？圣经形容耶稣基督在这个以赛亚书的里面，形容耶稣基督来到人世间的时候，他又讲一个的形容，他说，他出生如什么嫩芽，出于干地，哇！你可以想象那种多痛苦的一个情况。然后呢，他说他没有结形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呢，也没有美貌使我们羡慕他。这个是圣经里面对耶稣基督来到人世间这一位的完美的神，这个最 最完美的神来到人世间的时候，他说他没有加行美容哈、啊，谢谢，我的国语不行，加行美容哈、啊，所以没有个漂亮的面孔。有一次有些人跟耶稣在谈论的时候，耶稣讲到很多以色列的历史，讲到他比这个亚伯拉罕还有更早哈、啊，在这个世界出在，因为他就是起初的哪一位创造主。那些人就回他一句很有意思的一句，他说：“看你的样子还不到50岁，你怎么可以跟我们的祖先亚伯拉罕相比呢？你难道你能够见过我们的祖先吗？”大家如果没有读圣经，不知道没有读过圣经，不知道耶稣当时是几岁？他当时大概30岁开头，31、32岁吧。那如果姐妹们，如果你30岁，人家说：“哎呀，你还不到50岁。”那你的感觉怎么样啊？好高兴是不是啊？相反对不对，如果你50岁，人家说：“哇，你还才20来岁，你很高兴对不对啊？”耶稣来到人世间的时候，他带着一个怎么样的面容？他圣经说他是没有一个很漂亮的面容，为什么？因为他来到人世间的时候，他带着人类所有的重担在他的身上，才30岁，人家说你还不到50岁，表示他是多面貌多衰老的一个的形态。耶稣基督他是神，他是个完美的完美者，但是来到人世间的时候，他竟然被人看成是一个丑陋的，不是丑陋了，就是都没有加行美容的一个的人。可能这一点啊，女性比较容易感受到哪一种爱的一种的表达啊。如果啊，姐妹们女士们，如果说你要去爱一个人，但是有一个要求，你现在本来是很美貌的很漂亮的，但是因为你要爱这个人，有一个要求说你要变得不漂亮不美貌而且是很丑的，你要不要去爱他？要不要？不要，真的不要。如果你有这个要求的话，可能那姐妹不会要。相反的，如果说你要爱这个人，但是你要变得很漂亮，大家都愿意去、啊、现在我知道在东南亚很多人去旅游了，都不去香港了，香港太乱了。大家去哪里你知道吗？啊，去日本，然后介绍去哪里？韩国。为什么去韩国啊？整容。为什么去整容啊？漂亮对不对？我听过一个笑话哈、啊、他说：“哎呀，那个韩国啊，那些的海关人员啊真的是很厉害啊。当这些女士们进海关的时候，拿那个 passport 进去啊，是一个样子。他出来的时候换了另外一个样子。哇，那些海关还能够认得出来，所以呢说那个韩国的海关是一流的海关啊，无论你怎么变呢都能够看出你是谁。啊，去韩国的很多理由是要变得更漂亮哦，让你那个爱人更爱你。但是如果真的你要爱他，你要把你变成很丑陋很不漂亮，可能你说我做不到。神从完美到了不完美是很大的牺牲。可能对我们男士来讲，这个是没有感受，没有感觉到哪一种的力量在哪里哈、啊。再讲一个、啊，神是从绝对的全能到了有限，这个是他的爱。他是一个创造宇宙万物的神，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的哪一个？他要做什么？他一思想，他一说，那个事就成了。今天我们看见宇宙万物那么漂亮，圣经说是神说有要有就有所产生出来的结果。但是当这一位全能无限伟大的神来到人世间的时候，却成为一个有限的人。你很难想象这样一个伟大的神成为一个软弱一个小小婴孩出生，然后呢一直长大的时候被人家管教啊，父母管教，老师管教，社会管教啊， 他本来是那个蛮有权柄能力的，但是他竟然会饿，他会疲倦，他会累，他会有软弱的时候。人家抓他的时候，被抓，被鞭打。一个全能的神变成是一个这样软弱的一个的人，你说这个是不是一份不容易的爱？那我知道男性哈、最怕的是什么？最怕是哪一种无作感，同不同意？什么叫无作感？就是你面对一个事情的时候，你感觉到特别叫你无能为力。哪一种的无作感是男性一个最怕面对的一个时刻？但是耶稣基督这位全能的神来到人世间的时候，他就是成为这样一位很软弱的，成为一个人，有软弱的时候，有饥饿的时候，有疲倦的时候，又被鞭打的时候，这个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失去哪一个的能力。更重要的，这位本来是绝对无上荣耀的一位神，当他来到人世间的时候，他变成是一个卑微的一个的人。圣经这样形容的，他本来与神同等的，但是当他来到人世间的时候，他成为一个人，一个软弱的人，一个卑微的一个人。有很多人会觉得，哎呀，我的一生不如意，为什么呢？因为我的出生背景不好哈，我又不是出在一个富人的家，我又不是生在一个官做官的人的家，我也不是生在一个父母都是很有学问的一个的家庭里面哈，我只是一个平民百姓，我没有这个机会让我可以出人头地。很多人觉得人生里面很多不如意是因为他的背景让他没有机会来去成长，还是说能够来去成为一个更好的一个的机会的人。但是你知道吗？这一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神，多伟大的一位的主宰，但是他的出生比我们这里任何一个人都要卑微。他出生的时候在哪里出生？他是在一个马槽里面出生。为什么是马槽呢？因为他的父母找不到地方住，好，人家给他一个地方，就是那些养牛养猪养动物的地方，给他们在那里过一个晚上。当时他的母亲玛利亚就在那里出生了。所以耶稣是出生在哪里？在动物住的地方出生。我们在当中有谁是在动物住的地方出生？没有，起码都在医院里面出生，对不对？我们的出生没有一个人比这个耶稣更低了。不单只是他出生是那个情况，耶稣一出生他就要逃难了，他就要逃亡了，因为当时那个皇要杀他，因为他听说这个就是将来以色列的皇，所以那个皇当时那个希律王心中害怕，所以要追杀这个小出生的皇的这个耶稣，所以他一出生就要逃难了。当然在我们当中有人说，哎呀，我也是生在战乱的时候可能没有了，我们这里谁要生在战乱的时候可能都没有那么老的吧可能我们的父母辈啊，他们说，哎呀，我们生在战乱的时候真的是很痛苦。耶稣就是这样一出生就逃难了，逃难去到异邦，在哪里过着可能说是一个流离失丧的一个的环境，在里面在哪里成长，他一个童年都是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来成长。有谁比耶稣更低微的一个的人生？我们想一想，这个就是这一位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本来是那样荣耀的，那样的威严，那样的全能的，来到人世间却成为这样一个卑微的人。我们单单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知道神来到人世间是不是简单的事情，不是圣经里面说他来到人世间就是那样简单，原来他要舍去很多，放弃很多，才能够住在人的当中，这个是绝不简单的事情。那究竟他来做什么呢？圣经这里说一个事情，他说神差 独生子来到人世间是要使我们知道他做什么得胜。这里说的是什么？有一些圣经翻译本就翻译成永生，有一些圣经翻译本啊，就很简单，就是说这是生命，让耶稣来到人世间，让人因着他得生命。你说为什么这样说呢？难道我现在没有生命吗？谁说现在我们不是活着呢？有谁现在是不活着的举手？没有啊，我们都活着。那为什么圣经说神差他来要我们得生命呢？究竟说的是什么？究竟这里所指的是一种怎么样的生活？我们是活着还是不是活着？有谁说我们是活着的举手？不举手的谁说我们不是活着的举手？应该不会举手吧，也不活着还能够举手吗？啊，好像我们都是活着，但是如果我们明白圣经的表达的时候，圣经说我们离开了神之后，我们其实是不是活着，我们是在死亡的里面，只是我们不知道。你说我是活着还是 不是活着，两个都是。我们好像活着，但是实际来讲，我们远离了神的话，我们是死亡的一个状态。香港哈，过年呢，很多的习惯都不同哈。在北方我不知道怎么样，在香港，我们在香港，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正过年的时候，我们最高兴是什么？就是年三十哈，说就是。不论是三十、三十一还是二十九了 ，whatever you know， 就是新年前那一天哈。那香港有一个习惯，很多人都会去，哪天晚上都会去逛街哈，去我们叫做行发喜哈。我们就是说去那个卖花的市场里面做什么？买花。为什么买花呢？因为很多广东人都觉得哇，今年家里面要有花哈，然后花开了，我们有一句话说，哎呀，谢谢你们，知道我的国语讲不出来啊，花开富贵哈，都希望能够新年的时候有这个花，然后到时候那花都开得很漂亮哈，特别香港有家庭都很喜欢买什么花，知不知道？桃花哈，桃花特别的漂亮哈，很多人都去买桃花了，不是前一个晚上才去买，哪些前一个晚上去买的？为什么呢？因为希望哪天能够买到便宜的啊，很多都是之前就去选了，选一些很漂亮的，然后去买哈。家里面买了桃花回来，之前都买好了，究竟你想它开呢，还是想它不开？啊？什么时候开？如果年二十七都开完了，那怎么办？那很多人买了桃花回来呢，希望它开，但是又不希望它立刻开，哈，希望什么时候开？过年的哪一天开？哇，最好是年三十，哪一天年初一的时候开的最好的时候，哇，大家觉得哇，那个今年是非常好运的时候啊，大家都希望有这样一个景象。啊，所以买了桃花回来要好好的处理它，啊，不能够放在太阳的底下，一晒它都什么都开完了哈，也不能开在太冷的地方，因为这样的话它到年初一也不开，能怎么办啊？所以要很小心如何来处理这个花。我们会把很多的红封包挂在哪里，然后把它装饰的漂漂亮亮，希望新年的第一天看见花都开得漂漂亮亮。我请问大家。究竟这个桃花是生的呢还是死的？啊，生的、死的、生的、死的、生的啊！如果不生，为什么它还能够开花呢？过几天要开花，如果它死了怎么开花？如果它死了就不能开花了。如果你说它是生的，开完花之后它死不死？都死了嘛，对不对？啊，我们没有一个桃花是开完之后还在哪里放到十五、二十一个月之后还能开的吗？都死掉了，对不对？所以这个桃花被砍下来的时候，还有一段的时间，它还是好像有生命的，还能够开花的，还能够有时候还能够结一个桃子出来的，不会长大的哈。 我们说这个桃花好像在那个时候还是活着的，但是实际来讲它的生命已经是死了，过了几天之后，一个月之后，它就会凋谢了，它不会再活下去。当一个树被砍下来的时候，怎么样你能够才能够让它继续能够活下来呢？除非你把这一个被砍下来的树连接在另外一个还在地下长着的树，把它截肢接上去的时候，这个花这个树就能够继续的长下去。这个就是我们明白耶稣基督来到人世间的目的是什么。他说我来到人世间的圣经说我来到人神差他的儿子来到人世间的目的是要人藉着他得到生命。原来当我们人在活着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当与神隔绝的时候，我们虽然还活着，我们还能够唱歌，还能够做很多的事情，但是时间过去，有一天我们就停止了，就像这个桃花一样，还能够开花，还能够结那个果子，但是长不起来了，因为它已经与生命的源头断绝了关系。所以耶稣基督来的目的是要让人因着他的缘故重新跟神建立接连起来，让人可以重新有这个生命的源头，供应这个生命继续的有生命下去。那你说为什么人会与神隔绝呢？这里第十节里面说，他为了我们的缘故做了，为我们的罪的缘故做了挽回祭。这里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人是神所创造的，人原先是与神有这个生命的关系，人是活在神的里面，但是因为罪的缘故让人与神隔绝，罪把神与人的关系斩断了。上个星期 Pastor Mike、跟我们来讲这个的罗马书的时候，讲到罪所带来的是神的愤怒，愤怒带来的是一种的刑罚。圣经也说罪的结局就是死亡，这个死亡不是单单我们肉身的死亡，是我们的灵，我们跟神有一个断绝的关系，我们再跟他没有关系了，我们人生走一段的路我们就停止了，以后永远就不能够再与生命的源头接连了。这个就是为什么这一位的神虽然来了人世间，他要写去那么多的东西，但是他为了爱的缘故仍然要这样做的理由是，他盼望他所创造的人，他所爱的人能够重新跟他接连起来，让这个生命，神的生命，神的爱继续能够流到人的里面去，让人可以在爱中继续的活着。神就是爱，神在这里向我们显明了，人对神，神的爱跟人的爱很不同，人间的爱常常都是有一个局限性，有限的，但是神的爱是哪一种无私的、舍己的、不计较的、不为自己的好处的一种的爱。新年大家有没有看春晚？都不看春晚了，现在春晚都不好看了，是不是？哇，你看只有一两个人举手，你们都没有看春晚啊？哇，我实在太落后了，我去看春晚去了。没有看春晚了，你们啊？没有看，今天晚上看，今天我们放，有没有录下来？有啊，今天晚上放哦。你没有看的可以看。今年的春晚我看了几个小段哈，当中有几个小品哈，我相信很多人都喜欢看哈，除了唱歌之外就看小品哈。今年我发觉国家一直提倡一些很有正面的一些的，就是每一年都提倡正面的事情哈。那今年提倡的是什么呢？提倡爱的观念。有没有记不记得那个小品，那个小狗叼了那个小狗啊，看到吗？啊，那个有个小狗丢了哈，那个人说：“哎呀，我袁弘多少钱去给人找回那个小狗？有没有看那个啊？啊，没有看那个哈，哦，等下看啊。”这提倡什么？一个爱 我们在这个人间需要有爱，需要互助，需要去帮助别人，哈、啊。为什么要提倡这个？因为我们缺乏这个，所以才需要提倡这个。如果大家都做这个，就不需要提倡的了，大家都自然去做，就是因为大家缺乏这个之后提倡，我们要爱别人，要去帮助别人，要去就我记得那个小品里面那个小孩子讲的一句话很有意思，他说：“妈妈叫我要需要有感恩的心哈、啊，需要诚实啊，需要去爱人啊。”我说是多好啊！如果我们都能做到，是多美的一件的事情。需要感恩，需要诚实，需要去爱人，是我们国家提倡的。因为我们都需要有这样的一种的行为。还有另外一个的小品提到什么，一个医院的里面打电话啊，讲的是什么啊？没有看了，你真的是没看了啊！我在考你们，你真的没看。那个小品说，那个人有个听电话，有个人打电话来说，你爸爸在医院呢、啊，赶快的那个汇那个钱过来哈、啊，要住院费哈、啊。那个人说这个骗子哈、啊，跟他吵了一顿哈、啊，然后就说骂他你是个骗子哈、啊。那最后的故事在说什么？虽然世上真的有很多的骗人的事情，但是国家要提倡，我们还是要相信人哈、啊，对人有信心哈、啊，不要有成见哈。啊世界上还是有好人的，这个是我们国家去提倡的。为什么要提倡这个？因为缺乏嘛，对不对？不缺乏就不需要提倡啊。提倡这个，因为我们实在在这个社会上有很多人会被骗，所以我们知道要爱人，知道要去帮助人，但是我们真的害怕被骗，所以我们不敢去爱人，对不对？啊，这个是现实的生活的里面。还有个小品提倡什么？不要贪污啊，清廉啊，给钱都不要哈、啊，要把它退回去啊。这个是国家一直从一个很正面的一个的态度来提倡这些的公民的教育，让我们人有一个更高尚的道德的水准，这个是很好的。我们每个人都知道应该做好人。我们每个人都知道应该去爱人，应该去帮助人，应该对人有信心，应该要过一个清廉的一种的生活，我们都知道。问题是能不能做到，能不能做到是一个最大的问题。不是我们不知道这些事情，这是我们为什么我们做不到，不能做到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为什么？因为在人的生命的里面，人有自私，人里面有罪性，人的里面所爱的都是与自己有利益有好处的，才会愿意去爱去付出。这个是人性的里面一个很真实的那一部分。今天我希望用另外一个的故事一段的圣经跟大家来看一看，究竟人的爱是多狭窄的一个的爱的表达。在旧约圣经里面有一卷书叫约拿书，大家不用找了哈，有没有在里面，请大家打出来约拿书的哈，一章一到三节哈，大家不用找了，这是个圣经一样的。我们读一下这一节圣经哈，让我们一同来思想这个的故事。好，我们一起来。耶和华的话临到亚米泰的儿子约拿说，你起来往尼尼微城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呼喊，因为他们的恶达到我的面前。约拿却起来逃往他斯去了，躲避耶和华，下到约珀，约珀遇见一只船要往他斯去，他就给了船架，上了船，要在船上的人同往他斯去躲避耶和华。约拿是一个先知，先知是什么？不是未卜先知的哪一种说预言的先知哈。当然呢，先知也有这样一个的意思，但是圣经里面讲到先知的时候，主要是说的什么？他是神的代言人，他是神透过这个人向透过这个人向人说话， 表达神的心意。所以先知的意思是说，是神所差派来宣告神的心意的一些的人。那这个约拿是神的先知，神差他去这个利未城去宣告什么，呼喊什么，呼喊这个城的恶达到神的面前。意思是什么？神要差遣这个先知去到那个利未城这个城里面，宣告神的审判要临到，因为他们的恶，他们的罪行已经达到神的面前，神已经再不能够容忍他们的罪行。但是圣经说这个约拿听见神的差遣的时候，他做个事情，神要他向东，他就去哪里？向西，神是要他向南，他就向北，他要逃避，躲避神。那我们就问，为什么？为什么神的先知没有履行神的差遣去宣告这样一个的事情？有很多不同的圣经学者对约拿的行为有不同的解释啊，但是普遍有一个是这样说，因为这个利利未城这些的城的人啊，是这个犹太人以色列人的最大的敌人，在当时这些亚述的国家的人是最欺负还是说最侵略这个犹大这个国家以色列人，所以是他们的死敌。所以当约拿听见神要差他去哪里宣布神的那个的审判来到的时候，按理他应该很高兴才对啊，对不对？哇，我们的敌人神要审判他来惩罚他，多高兴，对不对？但是他为什么要走？后面第三章里面第四章里面就告诉我们，因为这个约拿并不是不认识神的人，他是对神有非常了解明白神心意的。所以约拿在第四章里面说，他对耶和华神说，他说我在本国的时候，我岂不是说吗，我知道你是怎么样一位神，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不轻易发怒的，有丰盛的慈爱的，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的，所以我赶快急往的逃往他市去了。他逃走的理由是，如果我去我的敌人那边宣告神的审判要临到，如果你们这些人悔改的时候，神你是会有怜悯的，你会赦免他们，你不会惩罚他们的，为这个缘故我不要去，我不去。这结果是什么？他们听不见我所说的，那他们继续犯罪，他们不悔改，那神就啪把他们毙了，那我们的敌人就没了，那多好这个事情。所以在约拿的心中，他不想去，因为他不愿意看见他的敌人得救，他不愿意看见他的敌人得到神的恩典，所以他不愿意去。那这个正是表达了人的爱是多么的有限的一种的表达。这个不是普通人哦，这个是神的先知哦。但是人性的里面，人的爱是很有限的，人不能够爱敌人，所以他必定不愿意去这个事情，所以他宁愿逃跑，盼望看见他的敌人被惩罚而死亡。时间关系，我不解释这个约拿书，将来有机会我会再讲的，往后在星期天。我用两个的故事来说明一下。约翰一开始说我们要彼此相爱，从神生的我们就要爱别人，因为我们有神的爱。人怎么可以做到呢？我们爱那些可爱的没问题的，那些漂亮的我们爱他没问题的，看见小孩很可爱我们去爱他没问题的，但是不可爱的，我们的敌人讨厌的，我们去爱他能吗？圣经说能，谁非我们有神的生命在里面。以前在早几年，我们在星期五晚上我们放了电影，有一个电影叫做 Anna Spear， 讲五个的宣教士。在1940几年的时候，这五个宣教士去了这个亚马逊的森林的里面，其中一个地方叫 Ecuador 的那个地方里面，他们去的那个地方要把神的爱来告诉当地的土人。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在那个地方那些的土人，那些的有很多的不同的部族住在那个地方，那些部族呢常常有彼此的仇杀，他们用那个长矛好互相来厮杀，所以常常一个村就去另外一个村把那些人就去杀掉，报仇，彼此仇杀，一直这样一代一代传下去。所以这些宣教士呢希望能够把神的爱能够来告诉他们，让他们知道原来人的仇恨是可以化解的，人不需要一定要活在那种报仇仇恨的里面。所以这个五个宣教士就去了啊，四几年的时候还没有开发那个地方，所以他们开着个小飞机就飞到当地的土人，找到那些土人的时候呢就是上面丢一些的东西给他们，一些的物件给他们，然后呢希望跟他们建立关系。那后来呢他们就降下来，第一次降下来跟这些的当地的土人有接触的时候，开始的时候还好好的，没什么问题。后来不知道为什么呢，这土人好像疯了一样跑出来把他们五个都杀掉了。他们不明白，当然我们看电影我们明白哈，我们知道当中有很多误会有些事情，但是他们就被杀了。五个年轻的宣教士，他们的家庭，他们的孩子都那个妻子都是很年轻的，他们的孩子也是就是几岁的孩子，被杀了之后，那五个宣教士的太太，那如果是你是这个五个宣教士的太太，你会怎么样？你对这些人会不会有很爱他们？可能你会恨死他们了啊！只是孩子没有父亲，会恨死他们。但是当中那个五个宣教士的太太，其中有两个一开始主动的跑去那个的那些土人的地方，告诉他们：“我们愿意住在你们的当中，我们要把这样一份的爱告诉你们，你们不需要带着仇恨来过每天的生活。”我最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当中一个土人，他说这个不可能，当然了有英文翻译，他说这个不可能，你怎么可能住在杀你的丈夫的人的当中呢？如果是我也绝对不会住在我的敌人的当中。他说这个是不可能的事情，你们一定是有什么目的。但是那两个的宣教士的太太就住下来了，他们也不害他们，不攻击他们。后来慢慢另外的三个宣教士的太太都来了，跟他们住了一段很长的时间，慢慢让他们看见，他们来到他们的当中的目的并不是要任何其他目的，就是要告诉他们世界上是真的有一份的爱，是可以化解仇恨的爱，是一份让人可以不需要每天活在哪一种的苦毒的里面。后来长话短说，后来整个的村庄的人都信了主了。这个是那些人还活着，他们因为1940几年哈，有一些他们的孩子长大，他们还活着。后来有一次有一个美国的一个的宣教的年会，还请了当时哪一个的土人的那个首领啊，就是曾经杀这个的宣教士的其中一个，去到哪里做见证啊，说他们为什么会能够接受相信这一位的神，就是因为这五个的宣教士的太太去到哪里活在他们的当中，放弃他们那么美好外面的生活，但是活在他们里面，与他们一同的生活，把这份爱分享给他们。能不能爱你的敌人，按照我们人的本性实在不能，但是在神的里面，圣经说凡是从神生的就有神将一份的爱，这份爱让我们真正能够把他这份 不自私舍己的爱能够呈现出来。最近我们都知道台湾有这个地震，我们知道真的现在天灾很多，这个的灾难很多，很多人在当中受到伤害。因为这个缘故，我突然间想起台湾的一个的故事，一个的见证。在1992年，在台北有一间的 KTV 的店啊，被人纵火烧了。当时被烧死的，还有后来在因这个火灾死亡的，一共有16个人。而那个凶手当场就被抓了。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人？他是当时在这个的 KTV 的楼下，那个店的楼下啊，他喝的已经差不多喝醉了，在那个楼下被人家打了。他以为是那个店里面那个哪些的人呢、啊？哪些总之是与一个店有关。他不知道为什么，他就跑回家拿了一罐的瓦斯，好、啊，就跑去那个店里面就点火，就一把火把这个店烧了，就烧死了16个人。被抓之后，他们上法庭，所有这些受害的家人在当中，哇，恨死他，在那里骂他，差不多要揍他，要杀他。但是在那个法庭的里面，哪些的家人坐在哪里的时候，都是带着仇恨、苦毒来看着这个凶手。那么当中有一个的女士，一个姐妹，她坐在这个角落，看见这个情况的时候。他就想一个问题，我能不能不恨这个人？我能不能宽恕饶恕这个人？为什么他会想到这个问题？因为他当时正在面对一个他自己生命当中一个的问题，就是说他的丈夫对他不忠。他丈夫本来是很好的，但是后来因为生意做得很好，但是哪一年他生意失败了，在台湾他也去参加政治的选举，又失败了。在多重的失败的时候，这个男士刚才说了，好像很无助的时候，他就用酒，用这些各方面的来麻醉他自己，所以呢，做出不忠他太太的事情。他太太也知道，当时这个当太太的，就心里面遇见这个事情的时候，心里面很大的挣扎，我怎么样能够宽恕我的丈夫，接纳他呢？同时他的弟弟就被这个人烧死了，所以他坐在那个法庭的时候，心里面就在那里一直挣扎整个问题，所有人都恨他，那我能不能宽恕他呢？就产生这个意念。因为他是基督徒，他就在那里祷告，心里面充满了一个的想法，说希望这个人能够在被判死刑之前，能够真的看见自己的过错犯错，而能够认罪悔改，认识神。他不知道为什么他会有这个念头，他就想到这个时候就为这个人祷告，希望他有机会能够来认识神，能够被赦免。虽然他当时心里面不一定能够赦免他，但是他有这个念头，他就为他祷告。后来呢，他又用各样的方法来借书这个人，也不能够去看他的。他的写了封信，经过监狱的里面一些的复印的工作的，交给他，告诉他，神爱你，告诉他，神如果你愿意的，神会宽恕你，告诉他，我也愿意学习宽恕你。他这个人收到信的时候，莫名其妙，怎么可能有人能够来爱我的？他是受害人的家人，怎么可能会接纳我这样一个的人？他也不相信。但是后来慢慢一次一而再的，这个姐妹来去传福音给他，后来他信了主。他所犯的罪还是要面对政府的法律的裁判，他要面对死刑。但是他在等待这个过程的里面的时候，他真心认识神，悔改信主。他内心里面为这个缘故，他忏悔了，他也悔改了，神也赦免他。他内心里面对这些人的 惬意，他也去认错。当然他还是逃不过律法的栽培 的裁判，最后他是被判死刑就死了。同样的，你的敌人你能够爱他吗？不要说敌人了，有时候我们家里面的我们的配偶讲哪些话让你很难接受的时候，你都会觉得哇，你是不是像杀了他一样，恨死了，当然是一时冲动。但是我们在我们身边里面常常有很多的事情，让我们生命的里面有带着很多很多的怨毒，很多很多的愤恨不满。为什么人活着不喜乐？因为我们里面充满了很多很多不满的一个的心情。人怎么可以有一个真正的平安喜乐呢？除非我们真正的能够面对我们生命最终的结局是什么。我们原来可以重新在神里面前有一个新的一种的生命，这个新的生命让我们可以重新开始建立与神这个关系，这个关系带给我们什么？带给我们一种的新的一种的人生。神除去我们的罪，神不再看我们的罪，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为你为我承担这个罪的刑罚，为我们而死了。只要我们愿意接受他，在他的里面我们可以重新经历这一份爱，好像哇，被爱所包围一样。更重要的，因为你有了这个爱，你才能够去爱那些不可爱的人，你才能够接受那些曾经伤害过你的人，你想能够宽恕那些人。我告诉你，你宽恕别人不是那个人得的好处，是你得的好处。为什么？因为这样你会更健康，因为这样你就活得更高兴更喜乐。圣经说喜乐是良药，你有喜乐的心，你活得更好。真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人之所以能够彼此相爱，是因为有神的爱。人的爱都很有限，我们都知道我们要感恩，我们知道我们要对人好，但是靠着你里面的人性，你必定做不到。唯有神把一个新的生命给你，神的灵在你的里面，你才能够把这一种的生命活出来。今天新年盼望把这样一个的新美好的蒙福的一个信息赐给大家，希望大家能够从当中得到从神来的祝福。但是更重要是什么？你不是听见知道，那是你要用你的生命去接受这个的生命。就好像一个已经被砍下来的树，如果你没有被接连在一个活着的树，你是不会活下去的。我们的生命如果不跟神接连，我们的生命就停在哪里，我们不可能有从神来的那一份的新生命的爱。所以今天希望在这个时候也给大家这样一个的机会，让大家可以跟神有这个接连的一个的时刻。我们请低头来祷告。神来到人世间，我们看来是很轻省的事情，但是当我们想到一个创造宇宙万物的神，一个完美的神，一个全能的神，一个荣耀的神来到人世间的时候，变成是那样的卑微，那样的无助，那样的软弱，不为别的，他只是为了爱你，他愿意为了你的缘故把命写去，他要把一个新的生命来赐给你。今天在我们当中的朋友们，在你的生命里面，可能你曾经经历过许多不同的难处，可能你曾经被伤害，也曾经伤害过别人，你需要被饶恕，也需要去饶恕别人。但是按我们人性的弱点，我们都做不到。但是当你愿意接受耶稣基督进入你的生命，你跟神这个生命接连的时候，神会把一个新的生命赐给你，让你里面的爱能够充满，能够流露，你能够被赦免，你也能够赦免那些得罪你的人，我们在人与人之间就能够彼此的相爱。 在我们当中有没有哪一位朋友听见今天这个信息，神的灵也在感动你，你愿意来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你生命的主，你愿意跟神有这个接连的，这时候你可以轻轻举起你的手，向神说，我在这里，我愿意接受神，让我可以在生命的当中经历这样一份的爱，也让我的生命在这个新的年开始有一个新的生命。在我们当中有哪一位愿意接受主的朋友们，可以轻轻举起你的手来告诉神，你说我愿意。可能你说你对神还有很多不认识的地方，是的，我们每个人对神都不会完全认识，但是你必须要有一个起头，你才能够跟他有一个更深入的认识，这是一个起点。有没有哪一位愿意在这个时候来接受这位的主进入你的生命，让他来带领你，来帮助你？有的话请你轻轻举起手，我们就为你来祷告。在我们当中有没有哪一位，当你心中有这个想法的时候，不要感动，不要按住你的感动，举起你的手，因为神是为你而来，神要爱你，要把这个爱的生命来赐给你。有没有哪一位我们当中的朋友有这样个意愿的话，你可以轻轻举起你的手，我们来为你的祷告。有没有哪一位？不要害怕，神知道你的心，他在等着你的回应。有没有哪一位愿意接受主的，在这个时候轻轻举起你的手，就为你来祷告。有没有哪一位？如果你还在思考还在挣扎的时候，我会告诉你，当你有这个行动，你的就会经历从神来的哪一种的真正释放与平安。有没有哪一位愿意接受主的，你可以提起你的手，我为你来祷告。好，我们继续的低头，我们祷告。主，我们都把我们众弟兄姐妹朋友交在主你的手中，在这个新年年的开始，主啊，愿意主你自己赐福给他们，让他们所听见的关于你来到世上的一个的目的，他们能够知道，他们从心中能够来接受你，让他们的生命因着你的缘故得到新的一种的人生。也求主你赐福我们众弟兄姐妹，在我们新一年的开始，我们真的按照主你自己的吩咐，我们能够彼此的相爱，让主你的爱在我们生命当中流露，使到更多的人因着我们的缘故能够来归向你，认识你，就像来五位的宣教士的太太一样，他们虽然丈夫被杀，但是他们愿意活在敌人的当中，要把这样一份的爱来带给他们，让他们除去内心的哪一种的仇恨，让他们可以有一个新的人生。我们恭喜的交托在主你的手中，让我们每个人在生命的里面不再一样，让我们真的经历这一份不一般的爱，让我们能够把这个爱能够活出来。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名， Amen。